无怪乎诸佛赞叹。在我们中国佛教，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，可以说是祖祖相传啊，都重视这部经典，道理就是在此地。可是这个因果的转变不是一个简单事情啊，若无是因，就有如是果，何为消灭呢？怎么能够灭罪呢？唯当增长善根，令成善果啊，这个就是转业。在这地方简单用一个图来表示啊，希望诸位啊能够了解这个关系。凡夫的造作不外乎两大类啊，就是一类是善的，一类是恶啊。这个善恶的标准实在是很难定，就佛法一般来讲，凡是自利的就是恶，凡是利他的就是善，这个在佛法是一般的标准讲啊，利他必能自利啊，自利不能利他，换句话也不能真正利益自己，这个是迷惑众啊，他造恶业。迷得轻一点呢，他造善因啊。那么你造善因造恶因，这个因呢是藏在阿赖耶识里面，变成了善恶种子，它不会消失的。可是这个善恶的业因要变成果报，当中啊一定有个缘啊，所以佛法里面讲缘生啊，因缘果啊，因加上缘才能够变成果。因既然十法界的业因我们都有，每一个人都具足啊，每一个人都具足啊，所以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成佛的因，我们也有成菩萨的因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也有地狱的因，也有恶鬼畜生的因啊。十法界的业因呢，每一个人都具足，谁也不欠缺。那么这个十法界的果报差别就很大了，我既然有佛的因，我为什么不成佛呢？关键呢就在缘呢，关键在缘。佛经上常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心，佛心是最善的因，真因有啊。他要没有遇到缘，他就不能成佛。他什么时候遇到缘呢？他什么时候就成佛啊？所以这个成佛没有一定啊。因我们不能控制， 果报能控制。为什么呢？你把缘控制住了，果就控制住了。啊，我们晓得自己有成佛的因，我今天加上成佛的缘。啊，成佛的缘是什么呢？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我们遇到这个缘，遇到之后啊，要能够信心不逆，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，就能够证无上菩提之果。啊，道理就是这样的呀。所以说是这个恶缘啊，恶因，他要没有缘，不结恶果。啊，跟上面这个理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过去生中造了种种的恶因，在这一生没有学佛之前，我们也造了许多恶因。啊，那么从觉悟之后，我从今以后再不作恶了。啊，再不作恶了。恶因虽然是有啊，没有恶缘了啊，所以他不结恶果 啊。那么有人问啊，善恶即是定义，念佛为什么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？那么诸位想一想，南无阿弥陀佛这一个因，这个因，我们娑婆世界没有这个果啊，因地也是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，自心弥陀，唯心净土，这是因呐、啊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缘。你要能够把握到这个缘，将来的果报啊，就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果报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缘，这个因呢，就是唯心净土，自心弥陀。啊，这是讲啊，念佛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道理。那么这个里面啊，这段经文讲消灭这个罪业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消灭是什么？是断他的语言，把这些恶业的语言断掉、啊、那么现在我们确确实实啊发菩提心啊，发心来学佛、啊、可是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呢，也真正是被人亲近啊。可是我们自己要觉悟，若非受持读诵此经呢，必堕无疑，这个是要记住的。我们今天还没有堕落啊，还没有堕得恶道，幸亏是受持读诵此经的，这个里头特别着重的是受持啊，意思像前面所说的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恶业不可造也啊，决定不作恶啊，不自私自利，不伤害一切众生啊。那么这种例子实在上是太多了，在过去，在现前，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啊。 这一点呢，我们要相信啊，这个信不是迷信。是正信，是对于其中的道理探讨明白而相信。我们在眼前看到许多的同学，在我修学过程当中，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。那么我在没有学佛之前，许多这个看相算命的有些人给我指数啊，那少有些人呢在背后谈论啊，说我短命没有福报。那么当面给我说的或者是由别人传给我的，我不但不生气，我还很感激他们，他们有眼光。为什么呢？我年轻的时候自己也学了一些算命啊、看相的啊，学佛之后啊，我丢掉了啊，丢了30多年啊。那个时候我也曾经学过啊，我自己很相信我过不了45岁。那么在年轻的时候，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啊，我们有3个人呢，以后都出家了，明严法师、法荣法师，我们3个人同年，而且都命运都差不多，都相同啊。换句话说，都是过不了45岁啊。那么我们学佛呢，也没有打算呢。这个求长寿，没有，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求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两位朋友啊，我出家之后啊，他们也先后都发心出家了。果然呢，在45岁那一年呢，名言先去了，去了大概这个法荣先去啊，他是先走的。那么隔了大概5-6个月，名言去了啊。那么我想想呢，大概要轮到我了啊。那一年正好我在基隆大觉寺接下安居，灵云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，我讲了3卷，3卷讲完呢，自己得了一场病啊。我这个平常啊很少害病，心里一想呢，时间到了啊，得了这个病呢，大概是要走了，所以就拼命念佛。啊，人家找叫我去看医生吃药，我说通通不必吧，啊，看医生吃药只是给自己添麻烦。为什么呢？命到了啊，不是医药能够救得了的，那寿命到了啊。那么过了1个多月呀，这病就好了。一直到现在呀，也没有害过什么大病啊。那么他们去了，我没去。想想其中的道理，我们3个人虽然同时发心出家修行， 可是每一个人的愿力不相同。啊，那个两位呀、啊、是顾自己。啊，我发心呢是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有一天寿命，我们就做一天事业，啊，所谓是做一天和尚，撞一天钟，啊，这个钟主也记住，不是说那个寺庙的钟鼓那个钟啊，天天去敲钟啊，那是个表法，啊，钟是什么呢？就是讲的法音，法音就是佛法了，啊，撞钟要法音远远的传出去，实在它就是表弘法利生，也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受持读诵为人解说，这就是专注。那么从这个以后啊，好像这个没有福报啊，天天似乎有这么一点福报现前了啊，命运呢自己也晓得，天天在转变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罪业是可以消除的，可以消除，命运是可以改造的。如果只是把目标定在消罪业、改造命运，这个不是学佛的真正的目的。学佛真正的目的是要证菩提呀、啊，是要明心见性啊，而不是求人天福报啊。但是要想见性，那就必须要除三障，因为我们之所以不能见心，就是被这个三障障碍了。三障要是除了，自性清净心自然就现前啊。所以我本身是一个例子，我的老师也是一个例子。那么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同学当中，有很多人一看这个相貌就很薄，就不是长寿的样子。所以我常常听到老师嘱咐这些同学们啊，你们要好好的发心，认真的发心啊，孩子你呀、啊、你这个命呢短命啊，你不是个长寿的样子啊，啊要发心讲经啊，要发心弘法啊。从表面上看啊，是希望求长寿，而实际真正的意思呢，因为寿命增长，在这一生当中可以成就，这才是长寿的真正意思啊。否则的话，寿命长了再有老苦啊，啊你看老人多苦啊，你不想老苦那就短命。这个事情啊，是两全其美，实在很难得啊！两全其美，老 年龄虽然大，可是身体健康呢，像年轻人一样。啊，所谓是鹤发童颜，啊，我这个老师今年95岁，看起来也就像啊60岁的人一样，啊，精神充沛，天天还在讲经说法，啊，跟年轻人在一块有说有笑。真的他把年龄啊都忘掉了，啊，就是虽老而不衰呀，成就自己利益众生，啊，这是我们确确实实能够办得到的。啊，那就在乎自己，啊，对于一尘深深的经教要信受奉行，把经典里面的道理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，这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那么听了啊，上面佛所讲的这个受持读诵啊，为人解说啊，这是天人恭敬供养。佛虽然这样说，佛说的是真实的，不是欺骗我们的，可是我们听了怎么样呢？不可着相啊，你心里头不要把它记在心里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是着了相，那么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，想为人请见，你必定退心啊！不但退心呢，而且你还要谤佛谤法啊！佛答妄语，你看我信受奉行，不但呢，这个天诸天人民不来恭敬供养，反而来亲见我，那释迦牟尼佛答妄语，这个金刚经靠不住，你就谤佛谤法了。这是你着相了，啊，你要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啊，佛理的事情啊，也不应该着相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遇到那些不顺意、不顺心的事情啊，就是为人亲见这个事情啊，哎，正是灭罪呀，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应作灭罪观啊。像《法华经》里面提婆大多品啊，世尊告诉我们啊，世尊告诉我们，他老人家说他的成就，就是他之所以能成佛，是多亏了提婆大多善知识。那么提婆大多经上说得很清楚，这个人是释迦牟尼佛累世的物有，不是一生一世找他麻烦的，生生世世都来找麻烦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成就 多亏这一个人常常来找麻烦，他在这个里面才成就了忍辱波罗蜜啊。提婆大多虽然是障碍佛法，障碍释迦牟尼佛，障碍他修行，障碍他弘法，用种种方法来破坏，他有嫉妒嗔恨毁谤，几乎是无恶不作。佛在这个逆境里面成就了，他成就什么？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先是罪业消尽，罪业要不消尽，他怎么能成佛呢？所以他成佛之后啊，对于提婆大多非常的感激称为提婆大多善知识。这一段的公案，诸位可以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去看。佛给我们这个榜样，我们应当汲取，我们应当效法。在中国，大家晓得六祖大师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是佛菩萨再来。在他一生世间当中，他是24岁得道，就是开悟，明心见性了。换一句话说，那就是超凡入圣啊！而不是入小乘的圣流啊。入小乘的圣流，那是小乘出果，他是大乘，是一乘佛法。这是何等人物，他还要为我们实现。在猎人队里面去帮荣，就是给他做下人做佣人，16年之久。那个猎人队里面是凡夫，不但是凡夫，而且是造恶业的凡夫，天天杀生啊。世间法里的恶业最重的就是杀生啊！你看这个五戒里面第一条不杀生啊，第二条的不邪淫，杀业这种之重超过了邪淫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不选择别的人去相处，他就选择这个世间造作恶业最重的人跟他们在一起，受他们的约束，听他们的摆布，16年之久。这是他老人家先世罪业也消得干干净净。祖师没有找一个大夫长者慈善之家给他去做佣人啊，受人家很好的这个待遇没有啊，去跟那个恶人在一起你们想一想，佛祖师示现的这些榜样用意何在？不但言教是教导我们的，他一举一动啊都是教导我们的。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注意，去体会去反省去检点，才有入道的希望。那么首先我们要信，我们要明了啊，知识要晓得，要相信，要晓得，极重的俗业，就是过去生中的这个恶业啊，是极重的恶业，此今之离呀，亦能消灭之。这是我们要相信，要知道。我们为什么知道？为什么相信？我们相信佛不欺骗我们，佛的话是至真至诚，佛绝不欺骗我们。再想一想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、合理，啊，他不是叫我们迷信，啊，我们越想佛的话，越觉得他有理。我们能够照着佛的话去做，这些理呀，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现前。其次，我们要相信，要知道因果转变，一观其究竟，不可仅看目前。因果的转变是相当复杂的，啊，所以你要有远大的眼光，要往远处看，往深处看，往就近处看。眼前受人家轻贱，受人家侮辱，受人家毁谤，算不了什么啊！不要怀疑呀，怀疑是那是浅见的，啊，见解深的人不怀疑，不但不怀疑，心地更清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消自己的业障啊。如果没有这些恶有，我们的业障怎么能够消除得了？啊，这浅见的人才怀疑经，怀疑佛，啊，见解深的人就对于佛一切的教诫更加深信怀疑。那么此中尚有要义，第一，今世受人亲近，先世最重啊，应该生顺受之心啊，所以你不要以为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呢，我在这个道场啊，这个道场人常常找我麻烦了，算了，我就离开此地了，掉头而去了，那就错了。吃亏的是你自己啊。我们在古大德当中，诸位要是看看高僧传，看看居士传，啊，看看呢古 人的玉炉，或者是看看禅林宝训，你就会发现凡是能够忍受的都有很大的成就，不能够忍受的是属于自暴自弃啊。古时候的教学，老师要是看中了这个学生呢，看中这个学生，这个学生是可造之才，认为在一生当中说这个人能成就，那么是不是对他很客气呀？表现得很爱护呢？不是的，往往会给他做逆增上缘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天天找他麻烦，天天呢给他罪受，故意去刁难。有的时候让别的同学们看起来都不服气，这个老师简直不讲理呀！这个学生没有什么大过失，没什么大了不起嘛，他为什么要这样重的处分他？犯了小小的过失就要把他赶走。学生的心里怎么样呢？认为这个老师真真善知识，种种教诫消自己的业障，磨练自己的清净心，他欢喜接受，没有怨言。实际上老师也不是糊涂人啊，他也会打听啊，别的同学，打听打听，他有没有埋怨？没有看到他埋怨。好，下次更厉害对他了。他如果一埋怨了，老师马上收回来了，对他很客气。那换句话，舍弃他了，不要他。没有埋怨，对老师还是尊重。好，再给他一个苦头说。到他受够了苦头了。到最后传法，老师宣布了，他传法了，就像那个五祖一样，要把这个位置传给六祖，传到第六代祖师，大众都聚集上，传给谁呢？就是老师天天骂的那个人，天天找麻烦，给他罪受的那个人，大家才恍然大悟啊，不能够忍辱，不但自己不能成，也不能领众，决定不能担负起弘法利生、续佛慧命的这一副重担。所以真正的学人，他要遇到一个恶劣的环境，他不会走的，为什么？他想想，这个环境才是我自己真正修学的场所，这些恶友他是有意真正来对付我的也好，或者是故意的来折磨磨练我的，他都好，他不生心，没有这个分别，他在这个里面修忍辱波罗蜜啊，六度里面说老实话了，布施跟忍辱是最重要的念头啊，布施是叫你放下了啊，那是放下了，放下贪心，忍辱是叫你放下嗔恨心， 这个两个是最大的烦恼。贪心是恶鬼道的业因，嗔恚心是地狱道的业因。这两关要通过了，纵然你不能够出三界，不能够证圣果，你在三界六道当中啊，你不堕地狱，不堕恶鬼，与人天两道去相符，这也不错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不施忍辱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们固然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什么境界都是修行的好所在啊，无需要去鉴别啊，鉴别上那个地方有正法，不但有正法，还有一些人来磨练我，有正法，那个地方是有正知正见，有人来折磨我的话，太好了，还有人帮助我消业障，还有一些大善知识成就我忍辱波罗蜜。这样的道场，在修学人的立场来说呢，是十全十美的道场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道场，是一个真正成就菩萨的道场。前见之人，福薄之人，他受不了，他离开了，那就是他有魔障啊。我们看底下这一段，在第二一经修行，应对亲见我者，生善知识心。像释迦牟尼佛对这个提婆达多啊，他对提婆达多决定不怀恨啊，没有报复，哎，那是我的善知识，帮助我成就忍辱波罗，消除我现世重罪啊。像六祖大师啊，那么多厌恶他的人，嗔恨他的人，谋害他的人，亲见他的人，六祖都是生善知识想啊，所以他有那么大的成就啊。在中国佛法里面，自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六祖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六祖所受的折磨，所成就的忍辱，没有任何一个祖师能够跟他相比。